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就开宗明义的讲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接着呢，他就从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这一大段的经文呢来举证，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全人类都犯了罪。面对公义的神，他义的要求，人类呢不但是达不到，而且是毫无能力去遵行，所以呢，人类无法自救，只能面对最终的结局，就是在神的审判之下灭亡。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因信称义的福音，但神又不能够违背自己公义圣洁的属性，放过人类的罪恶，所以呢，神定下了救恩大计。那就是无罪的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代替人类接受罪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样一来呢，罪债偿清了，也满足了神正义的要求了。因此，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够在神面前因着耶稣基督被称为义了。这就是因信称义。保罗指出，信徒能够被称义，完全是基督的功劳。人能给的，又或者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相信和接受。罗马书第四章，保罗更举出了因信称义的榜样，就是创世纪当中的亚伯拉罕，来勉励信徒要有实际的顺服行动，见证我们内在对神的信心。实际上，人只有靠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所赐予的新生命，人才能够脱离和扭转在亚当里犯罪灭亡的命运。保罗说，因信称义的福音是全世界从古到今的人都需要的，因为自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罪就进入了世界，而所有亚当的后裔，也就是所有的人类，包括你和我，在亚当里都承继了亚当的罪，因为人人都有一死。那么罪的工价就是死，这呢就证明了世人都犯了罪，被死捆绑。但耶稣基督的降世，还有他所成就的救恩，却将我们人类的命运改写了，使所有信耶稣的人在基督里被称义，不再定罪，有了新生命和心灵生命的自由。因此，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新造的人，就如同罗马书六章十一节所说的，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那这是信徒在生活中胜过罪恶的第一步，也就是看自己是向罪死了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和基督同死，在身体或物质方面，虽然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着，但是我们在灵性上呢，是已经死的人。所以呢，我们应当看自己呢，是向罪已经死的人。那么已死的人呢，是没有爱好恨恶这些个人情欲的，因为已经死了嘛。那么我们里面的旧人，既然已经与耶稣同死，也应当如此。但我们也经历一个事实，什么样的事实呢？那就是我们的里面的老我啊，并没有死。有人说没有死透啊，遇到试探的时候呢，还常常会受到一些引诱，进而犯罪。那么在这个时候，保罗说，我们就当看自己是死的， 不要去听我们自己内心那个老我的声音，不要呢按着我们老我，也就是我们那个旧我的肉体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这是消极方面，向罪看自己是死的。积极方面呢，就是要向神看自己是活的，过一个积极服侍神、追求满足神心意的生活。而罗马书第六章所提的洗礼呢，就是一个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一个外在信心的记号和宣告，代表了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个联合。就像植物的接枝一样，我们接上了耶稣基督所赐予我们的新生命，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过一个与我们新生命配合的新生活呢？那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的就是罗马书的六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六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希望弟兄姊妹呢翻开你手边的圣经，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的六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六章十二节、十三节这样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经文一开始说所以，这表示了呢接下来的经文是承接上面的经文。保罗呢要我们向罪死，但怎样死呢？还有怎么样过新生活呢？秘诀啊，就是在两个不要，还有两个要。不要什么呢？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和不要将你们的肢体做不义的器具。做王呢，就是掌王权，就好像一个君王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他拥有无上的权柄，没有人可以阻挡或者是违背他的旨意。而保罗在这呢，是用一个现在命令式的语法，再加上一个否定的不要，表示了要停止一个正在进行的动作。那过去呢，罪在人身上有绝对的权柄，每个人都陷在罪里头，不能够自拔，也不能自救。但现在我们已经借着耶稣与耶稣同死了，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向罪死了，那么我们就要呢停止活在罪中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动作，不要再容许罪恶在我们身上掌权了。而罗马书六章十三节的献，这个献给的献啊，献这个字呢，也是一个现在命令式的语法。不要献，也就是不要继续，或者说停止将这个肢体献给罪做犯罪的器具。那么有解经家就说了，献这个字呢，可以解释为呢一个宗教的行动，人将祭物或者是供物呢献给自己的神，又或者是向百姓呢献自己给君王，供这个君王呢随意的差遣，又或者是向奴仆献自己给主人，让主人来使唤一样。那不论是任何一种情况，都不是一个基督徒对罪应该有的态度，因为我们和罪的权势已经毫无关系了，我们是一个已经向罪死的人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两个要：要将自己献给神，要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那这句话呢是表示一次就完成的一个句子，也就是说呢，当我们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呢，是一次就完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不仅仅是向罪死啊，我们也与耶稣基督同复活了。 换句话说呢，我们现在是一个有新生命，能够过新生活的人。因此，我们就应当把自己献给神，让神来掌管我们这个新生命。我们不要再继续的将我们的肢体呢，供罪来使唤，而是一次性的、永远的将我们的肢体呢献给义，也就是献给神，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做义的器具。所以基督徒要过得胜的生活，就必须向罪死和向神活，拒绝让罪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而是把自己献给神，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保罗呢，也再次的提醒信徒，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保罗的意思呢，不是说基督徒可以不顾任何道德规范或者是律法，而是说呢，基督徒已经从律法之下呢得到释放了，不再像旧约时代神的子民那样必须呢服在律法之下，靠遵行律法来称义。因为我们知道呢，律法并不能够带给人抵挡罪恶的能力，律法呢指定人的罪，而恩典呢却能够给人能力胜过罪恶。接着罗马书六章十五节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保罗的回答也是斩钉截铁的，断乎不可。这个问题呢，和罗马书六章一节的问题有什么不同呢？有学者就指出，罗马书六章第一节保罗用的是继续在罪中，意思呢是指经常性的、习惯性的犯罪，也就是呢停留或居住在罪恶里。而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这儿呢，是指一次就做成的动作，也就是一次就完成的动作，像犯一次罪或者说偶尔犯一次罪这样的意思。这也就是说啊，基督徒是不应该继续活在罪中的，这一点大家都同意。但是呢，面对一些冲击或者是试探引诱的时候呢，实际的状况是能不能偶尔准许我们也犯一次罪，软弱一下，可不可以呢？保罗的回答说，当然不可以。就好像一位学者所说的，追求成圣就像一次属灵的旅程，我们出于意志的选择所做的每一个有属灵意义或者是有道德意义的决定，都会直接影响了我们整个属灵的生活和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果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一次的拒绝罪，那么这一次的决定就会带来我们属灵生命上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如果我们做了一次错误的选择，准许自己犯罪，那么带来的就是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退后一大步。而能不能在属灵路上做一个得胜的人，关键点就在于我们的奉献。究竟我们是将自己的肢体奉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呢，还是奉献自己给神做义的器具呢？罗马书六章十六到二十二节，保罗就以奴隶和主人的关系来看信徒的生命。那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按照常理来想，一个奴隶死了，那么主人对他的权柄呢，也就到此结束。但保罗却说，信徒不但死了，信徒还复活了。复活之后呢，他还有了另外一个新的主人。从此呢，他要听话的是新主人的命令，旧主人与他再毫无关系了。罗马书六章十六到十八节，保罗提醒信徒，以前呢，我们把自己呢 像奴仆一样的献给罪。我们成了罪的奴仆。我们要知道啊，你献给谁，你就要做谁的奴仆。那当然，你就要顺服你所献的对象。所以我们的成败完全要看，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我们将自己献给谁呀？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将自己献给谁呀？保罗说，你们从前是罪的奴仆，罪是你们的主人，凡罪所命令的恶事，您不得不做，你们没有说不的权利。但现在您不再服侍罪，而是服侍神了。你们要追求的是讨神的喜悦，因为你们是神的仆人。罪付给仆人的工价是死，多悲惨。但神不仅付工价给他的仆人，神给的工价是更好的、更丰富的。神的工价就是在他的恩典当中白白赐给我们永生，也就是我们和耶稣基督联合而有的新生命。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在成圣的道路上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罪的奴仆，要么做顺服义的奴仆。实际上，我们如果不主动选择顺服神做义的奴仆，那么我们就是顺服罪了。而我们顺服的对象当然是神自己。我们不顺从神，也就是罪。这和当年的亚当是一样的。保罗的教训勉励可能会引起信徒的疑问，因为基督徒在基督里已经得着了新生命，从罪中得着释放，有心灵真正的自由了。但为什么保罗却一直的强调我们还是奴仆呢？那以前是罪的奴仆，现在则成了义的奴仆，好像不太明白。保罗呢，就为这样的一个比喻来道歉。罗马书六章十九节，保罗解释：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在基督徒的实际的经验里，人还是喜欢按自己肉体的本性呢去做的。所以呢，就算我们甘心献给神来做义的器具，但我们还是呢要靠着我们意志的选择攻克己身。那这好像过一个奴役的生活，对不对？虽然如此，罗马书六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保罗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基督徒奉献自己做义的器具，不是出于威胁，又或者是神强逼我们，而是呢出于我们自己的甘心情愿。那么现在呢，罪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主了。我们如果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罪，那我们就要知道，不是因为罪的权势，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他的权势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做罪的器具呢？那就要说是我们自己甘心让罪来辖制我们。以前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服在他的权下，毫无能力去自救或抵抗。那时候的犯罪啊，我们的内心是充满了痛苦和无奈的。但现在我们借着相信接受与耶稣的同死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已经不再受罪的奴役了，不再是罪的奴仆了。但如果我们还去犯罪，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那就是呢我们自己甘心的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是自投罗网、自甘堕落啊。但是如果我们肯将自己和我们的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那我要告诉你，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也就是说啊，罪已经毫无权势来指使或者是控制我们去听从他做一些不义犯罪的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有新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事实上，保罗也将做罪的奴仆和做义的奴仆这两种结果告诉我们。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价的意思呢，不是指犯罪所得的工价。保罗呢，在罗马书里头一直将罪呢人格化。这个罪呀，就像一个主人，我们如果服侍他，那么他会给我们工价的，这个工价呢就是死。工价呢这个词呢，是指军人的粮饷，又或者是工人的工资，或者是呢奴仆的额外的津贴，都是呢接受的人他应得的份。所以当我们听从了罪，做了不义的器具，犯了罪，那么我们应得的就是死，这是我们最后的结局。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却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永生呢，是神的恩赐，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换句话说呢，不是我们应得的，完全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坦白说，我们也根本做不来，做不了什么。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接受、相信，那么这个永生就会赐给我们。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向罪死的人，但我们不要停留在这，我们还要牢牢记住，我们不但死、埋葬，并且我们已经复活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立志向神而活，将我们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也许我们心里头会有很多的挣扎、痛苦、质问，我们愿意呀，但是我们做不来。在罗马书的第七章，保罗接着就会跟我们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下一回我们就会进入罗马书第七章。愿神祝福你，下回见。